初中生被害引发万民抗议，当地被封城。24国谴责中港限制媒体自由。印度商务部呼吁对中国太阳能零件征税。全财新网掌舵人胡舒立被警方约谈。限制令生效之前，六车非法移民抵达纽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1号礼拜日。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河南省零陵县一名初中生怀疑遭到老师谋害，在学校里面被坠楼身亡之后，28号引发当地万民上街抗议讨说法。愤怒的民众和警方爆发冲突，还冲入学校和政府机关。中共警方即刻调来大批警力进行封锁。遇害学生的堂姐说，弟弟手上面被螺丝刀贯穿，脚上面有淤青，伤口甚至露出骨头，学校却坚称话细路仔是自己跳楼，但是他想不通，弟弟平时性格一直都好好，点解会咁样？公安则话透过监控、走访调查、现场勘验、市县两级法院检验，以及死者生前的两封遗书内容，认定呢名学生是自杀。这件事引发当地民众的愤怒，28号上万民众走上街头，前往学校和政府讨说法。游行队伍浩大，一眼看不到头尾，民众前往学校示威抗议，他们包围破坏一辆黑色轿车，和警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和推拱。面对抗议人潮，警察连连后退。这个时候，一名着住白衫的男子突然大叫，企在那里，然后孤身冲向警察，随后民众叫住打打，一涌而上。民众和警察发生激烈的推拱，期间有多人被捉，民众围住警车要求放人，随后再次有人被捉，最后民众成功赶走警方，冲入学校责委办公室。该校的校长被群众暴打，被要求跪低，办公室被砸。有学生披露，被害学生是先被打死，然后从五楼掟落去的。YouTuber 悉尼奶巴认为，被暴打的校长背后是被财政和政治掏空的维稳。抗议民众还包围并且冲入了一间政府大楼。下午，零陵县县长律团结出面同群众交涉，好多人高叫杀人偿命。 官方随即调离大批特警同车辆入城，封锁涉事区域同多条道路，仲喺关键路口用车辆横摆封路，直到入夜，抗议嘅民众逐渐散去，并传出警方喺度捉捕闹事者。当日受害学生嘅奶奶逐个向嗰啲戒严嘅警察展示佢嘅孙仔死亡状况嘅相片，并拍下佢哋嘅心口，好似喺度话：你哋嘅良心喺边度？有人话老人让呢啲走狗无言以对，仲有人替老人话：今日可以系我嘅孙仔，听日就一定系你个仔。零零各地透过微信群组要求所有民众29号唔好入去县城，特别系去玉华园学校，强调所有入城嘅路口都喺度管控，如果有人被捉，后果自负。仲警告唔好喺自媒体发布不良通知同信息。29号早上，多个路口依然处于封锁状态，仲有员警同便衣驻守，并对过往嘅车辆进行盘查。就算系咁样，仍然有唔少民众走上街头。警察手攞住胡椒喷雾冲民众，话呢件事同你哋冇关系，再寻衅滋事、扰乱程序，依法处理。但是现场河南人民仍然不肯屈服，同警察再次爆发激烈冲突。有人感叹呢次俾河南人点赞。29号双休零零县已经戒严，但是依然有大量民众走上街头，但是被提前封路，塞咗喺学校外围。拍摄者感叹话：警察比民众都多。另外喺同一日，南宁市第14中学的学生因为不满意学校元旦只是放假一日，在学校发起抗议，要求元旦休息三日。学生他们在公告栏写低“自由万岁”、“为自由何罪之有”等口号，并且在当晚爆发，大家一起大声抗议。最终校方做出妥协，将假期改为两日。之前在27号，长沙市某省级示范高中先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因为校方将原定的三日元旦假期突然缩减为两日，学生到处张贴并传阅抗议的声讨文章同大字报，并且进而演变成自发聚集一起大声抗议的行动，叫出誓死力争还我三日休假。最终学生抗议成功，校方恢复了三日的假期。2024年元旦快到了，中国多地官方宣布不组织跨年夜活动，包括人气最高的上海外滩以及广州、武汉、南京等城市热门跨年景点，要求各地加强跨年夜活动安全管控。多地警方下令跨年夜热门地点禁止放炮仗、禁飞无人机以及贩售私放天灯和气球。不过在微博相关新闻讨论区，大陆的网友多数表示会照样去跨年，大家自己叫倒数计时。民营的游乐场、商城、景区仍然有相当丰富的活动。12月29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由美国、英国等24个媒体自由联盟 MFC 成员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对香港和大陆当局持续攻击新闻自由和压制香港本地独立媒体深表关切。声明说，自从中共实施港区国安法以来，当局以煽动叛乱罪起诉媒体工作者的案例呈上升趋势，打压新闻业，破坏了香港的自治，亦侵犯了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和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香港当局对立场新闻记者以及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出版商的长期起诉，对其他新闻工作者和媒体从业人士造成了寒蝉效应。声明谴责当局的镇压令到编辑丧失独立性，试图报道政府新闻发布会的记者被拒之门外，意见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交流对香港人民、商业和国际声誉至关重要。我们敦促香港和中共当局履行其国际人权承诺和法律义务， 保持香港高度自治并尊重普世权利和自由。MFC 成员国将始终捍卫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继续坚定支持那些只是因为行使其人权而成为攻击目标的民众。随后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发表声明，批评英国外交部联合起来 MFC 部分成员借立场新闻停刊两年之际发表所谓声明，说干涉中国内政，仲辩称话香港一国两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市民言论和新闻自由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欧美国家一致谴责中共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名存实亡，香港人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自由，大量民主人士被送入监狱，在立场新闻受到打压之后，德国外交部表示香港的多元化、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正在不断受到侵蚀，尤其是在国安法生效之后。12月30号，印度贸易救济总局公布的一份文件里面表示，需要对中国乙烯草酸、乙烯制片材征收关税，以便对国内生产商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应该继续对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和沙地阿拉伯的入口产品征税。印度贸易救济总局表示，由于反倾销税的实施，国内产业的表现显著改善，如果停止征收关税，倾销入口产品可能会加强进入印度市场。印度是全球第三大太阳能装机市场，需求旺盛，同时印度高度依赖入口，尤其是廉价的中国太阳能产品。2021年至2022年，印度入口的太阳能板高达30亿美元，其中 92% 来自中国。近五年来，印度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产品制出一系列贸易限制。2021年，印度对中国在内的太阳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2022年11月，印度决定终止对原产于或者是入口来自中国、越南和泰国的太阳能电池以及零组件的反倾销调查。2023年9月，中国太阳能电池组件出口印度达到人民币23亿2500万元，比较去年同期猛增 1756.4%。另外，中共媒体第一财经10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印度所得税部门正在对40家涉嫌逃税的中国太阳能主要企业进行调查，调查范围涵盖公司及其印度的经销商。自从2020年6月以来，印度对中共军队在边境地区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印度以安全问题为由，从那个时候起禁用了300多个中国应用程序，并且收紧对中国公司在印度投资的规定。近日财新网刊登社论，怀疑批评中共党魁习近平。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12月30号在 X 平台上透露，财新掌台人胡舒立被中共国安部门约谈。赵兰健说是财新网内部朋友传来的消息，说胡舒立近日在上海出差的时候接到上海警方的电话，要求他协助调查，警察说又是北京国安来人调查等。爆料还说胡舒立被询问的话题里面包括近期财新网的一篇社论，但是在30号下午赵兰健更改了该内容，说胡舒立发表了实事求是之后，财新人人都有不畅的危机感，现有的记者编辑都担心财新会被满门抄斩，胡舒立亦会被搞落台，最近一段时间是财新的生死存亡关键时期等。12月25号财新网发表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是思想路线，引用邓小平的话讲，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还引用了习近平的原话讲，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该社论还提到，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官方却坚称形势大好，并且越来越好，实际上民生凋敝，贫穷落后，被周边国家和地区远远抛离在后面。独立时事评论人蔡神坤对大纪元话，这篇社论字里行间透露的不单只是对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贬损和嘲讽，亦是对改革开放大倒退无奈的哀鸣。赵兰健亦认为，这件事绝非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表明党内一些人反对和挑战习近平的路线。但是财新网这篇社论是以委婉含蓄的方式出来的。这篇社论发表之后，在海内外平台引发了广泛讨论。26号上午，财新网删除了这篇文章。12月29号下午，纽约市长亚当斯发布的限制移民巴士的行政命令正式生效。结果当日清晨，又有6辆满载无证移民的大巴驶入了这座城市。车上一共载有几百名寻求庇护的非法越境移民。亚当斯星期三签署了一项紧急的行政命令，要求限制移民巴士进入，以压制该市无证移民数量的激增，规定任何载有移民的巴士只能够在工作日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之间抵达纽约市。根据该命令，巴士方面必须在抵达前32小时发出通知，而且只能够在指定的地点落车。巴士运营商必须提前提供巴士上面的乘客人数，司机亦必须在抵达之前提供自己的姓名和信息，以帮助市政府员工识别巴士。如果巴士方面不遵守规定，将面临被定为 B 级轻罪的后果。处罚方式包括可能对个人处以3个月的监禁和最高500美元的罚款，以及对公司处以最高2000美元的罚款。这些巴士还可能被纽约市警察局扣留。可能由于新行政令生效时间未到，纽约港务局官员29号没有采取任何执法行动，但市长办公室说，今后警方将在规定时间之外监控上车区，并且收集针对这些公司的证据，可能会对他们进行罚款并扣留巴士。亚当斯的命令主要是针对德州所承租的巴士，因为这位民主党市长经常指责德州共和党州长阿伯特用巴士将非法移民送入纽约市。自从2022年10月以来，因为无证移民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纽约市一直处在市长所宣布的紧急状态。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